各位善知识，天台是教仪，现在是讲这个月前四时明四教，就是以前四时对化一四教来说明。顿教讲完了，现在是讲的渐教。渐教由渐初、渐中、渐末，现在是开始讲渐初，就是渐教之初啊，就是波罗蜜时啊。渐初的波罗蜜有四段，是月部、月时、月位、引证这四段。现在讲第一月部里面有三段，第一勤顿事件，第二略述事迹，这两段讲完了。现在是讲第三明所事教，说明在这个渐初的当时所事设的教法。那么就是正文在第三页，第三页的第三行，初在鹿苑，先为五人说四谛十二因缘四六度等教。上次就讲到初在鹿苑，先为五人的讲到五人当中，先说佛为什么先度人，不是度天而先度人，它的用意根据大毗婆沙论有六种意义啊，前面说过了。现在接下去是讲正是说明度五比丘，就最先到鹿耶院，波罗奈国的鹿耶院度五比丘。为什么先度这五个人呢？这里有三种原因，所以要先度这五人。上次讲到后来啊，因为视力模糊了，把那个三字看作五字啊，说度五比丘有五种原因，实际上是三种，不是五种，而是一时眼睛模糊啊，把那个三字啊，带朝体的三字看不清楚，把它看成五字，实际上是三，不是五。意思是说佛成佛道之后最先度五比丘，它的原因有三种，不是五种，有三种。这三种原因啊，第一就是除他释迦牟尼佛往昔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本愿，所以叫做除世尊行因本愿。除他释迦牟尼佛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啊，他曾发过愿要先度这五个人啊。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各位必定读过《金刚经》，《金刚经》里面说忍入波罗蜜啊，其中有说割力王割切身体，戒戒自洁。那个时候，那个忍入仙人没有我相、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不动嗔恨心啊。不但没有动嗔恨心，而且当时他还怜悯这个割力王这么凶恶。发愿了，说我将来修行成佛了，我就得先度他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正在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碰到割力王无缘无故的啊，那么就把他的身体很严重的伤害啊，把他的鼻子割下来，耳朵割下来啊，把他的手脚都斩成一段一段，一节一节，节节自节啊。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他在修忍度的时候，他不但能忍受这个痛苦，而且他没有动嗔恨心， 不但没有动嗔恨心，而且发愿要先度他。他心里发愿，这个人呢、啊、将来我成佛了，我必定要先度他啊、所以有这个因缘，这个歌利王就是五比丘之一，就是焦成儒。焦成儒啊、焦成儒在五比丘当中听佛说法，最先开悟，最先证阿罗汉果，就是焦成儒。所以那个歌利王啊，就是焦成儒的前身啊、当时佛发愿，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发愿要先度他，所以呀、啊，现在成佛了，就满当时的心愿呢、啊，就先度这五比丘。尤其焦成儒就是歌利王的前身，最先证阿罗汉果，最先成就，所以呀、啊，他成为第一位阿罗汉。那么当时歌利王割切身体之后，忍若仙人没有动嗔恨心，那么歌利王就问他，那你说你没有动嗔恨心，谁相信啊？那么忍若仙人就发愿了，他说如果我动了嗔恨心啊，我这个身体被你割切的地方马上就烂掉，身体就坏掉了啊。如果我当时没有动嗔恨心，不但没有动嗔恨心，而且发愿要先度你，有这个事实的话，有我的愿力，我的被你割切的地方马上恢复原状。他这个愿一发，大地震动啊，所有的被割切的这个身体手脚马上恢复原状，都凑回原来的情况，恢复原状。这就是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修忍度。当然那个时候他的地位修持的阶位已经很高啊，有这个定功，有这个力量，所以能够使这个身体马上恢复啊。那么因此歌利王就当时啊深深的后悔啊，向他忏悔啊，那么感谢他不但是不动嗔恨心，而且要度他，因此歌利王也就发心了。所以有这个原因先度五比丘，而且就是焦成儒最先得度，最先得度的原因，这是第一啊。就在这第一种原因当中，这只是属于焦成儒一个人，那么好像其他四个人没有原因啊。另外有经里面也这样说，根据这个摩诃止观普行啊，啊，就是湛然大师解释摩诃止观的文字里面，他提到说，从前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有一僧他看见一个地方坐饥荒没有饭吃，哦，那所有的人民啊快要饿死了，那么因此这个菩萨，就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的菩萨，他就变化作一个大鱼，很大很大的大鱼，就好像现在的金鱼之类，在海边沙滩上啊、嗯，让那个村子里面没有饭吃快要饿死的人呢、啊，都来吃他的肉，割下他的肉来煮吃啊、嗯。当时最先来割他的肉的有五个人，五个做木匠的啊、嗯，他有这个力量，马上就先来割这个鱼啊，大鱼的肉来吃。那当时这个行菩萨道的佛的前身做大鱼的时候，他发现这五个人最先来割切他的肉，他就发愿，这五个人我要先度他，他最先吃到我的肉，我就要最先度他。那么这五个人就是五比丘的前身，这又是另外一桩事一个原因。那么这都是酬答释迦牟尼佛往昔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心愿，所以要先度五比丘，这是第一种原因呢、啊。有这两种故事，第一个故事歌利王割切身体呢，是专为焦成儒一个人；第二个做大鱼的时候吃他肉的啊，最先吃的五个人就是五比丘的前身。那么由这个原因，佛最先度五比丘，这是第一。第二，这五个人呢，他自己也曾发愿要在释迦牟尼佛法中啊最先成就。这个原因啊，经里面记载是说，释迦牟尼佛再往前一尊佛就是迦摄佛，现在的世界时间的界啊叫做显界，显界当中有一千尊佛出现世间，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 释迦牟尼佛之前第三尊佛就是迦舍佛，迦舍。迦舍佛的时候啊，到了佛临将灭度之前啊，有九个人发心跟迦舍佛出家修行啊。那么这九个人当中啊，有四位成就了啊，证阿罗汉果了生死了，另外五个人呢、啊、没有成就，毫无所得。他心里就发愿，既然我在迦舍佛的法中没有办法断烦恼了生死，那么他就在佛前发愿，我将来在释迦牟尼佛法中啊，我要最先断烦恼了生死，最先啊、成道。那么这五个人在迦舍佛的时候修行没有成就，而发愿要在释迦牟尼佛法中修行要最先成就的，就是这个五比丘。所以这就第二个原因，是由五比丘自己的心愿啊，这个叫做复五人本愿先悟啊，这五个人他的本愿要先开悟，要在释迦牟尼佛中啊，释迦牟尼佛的法中最先成就，所以这五个人也有这个本愿。佛法讲因缘啊，虽然佛发愿要先度这五个人，假如这五个人他没有这个心愿，佛也没办法度他，有缘没有因呐、啊。佛度众生只是做众生的正上缘，佛没有办法把人呢硬拉到彼岸去，硬拉到极乐世界去，不可能的事情，必定这个受度的众生自己有愿。所以佛他在往昔有发愿要度这五个人，这是助缘，而这五个人他自己都有这个心愿，都发过这个愿，要先在释迦牟尼法中最先开悟，最先成就。那么这是清音，有五个人的清音发愿要先在佛释迦牟尼佛法中成就，所以佛有这个助缘，才能在最初度这五比丘啊。那么这是第二、第三种原因。度五比丘的第三种原因啊，是报答他今生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出家，而这五个人发心来侍候他，来帮助他，所以报今日侍奉之劳，报答这五个人今生太子出家以后在修苦行这个中间，这五位青年呢、啊、来侍候他，来照顾他，那么报答他今生来帮助他伺候他的这个功劳，所以应当要先度他。那么这是第三种原因。那么这第三种原因是指现身当时这一生讲的，前两种都是约过去多生的事情由过去多生多劫以来就有这个心愿，而今生这五比丘又是来伺候他那么出家的时候帮助他，所以佛成就之后就得先度他了，这是第三种原因。由这三种原因，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以声闻的根性的看法，当时释迦牟尼佛观察他最先亲近的学习的外道这个阿耨罗伽蓝郁陀蓝佛，本来先想度这两个人，可是都已经死掉了，没有办法了。那么观察到五比丘应当先得度，所以释迦牟尼佛经过成佛之后三七二十一日，那么就离开菩提树，到了这个波罗奈国鹿耶院去度五比丘啊。那么这个最初到鹿耶院度五比丘啊，那么他要去的时候啊，他心里就想，这五比丘先修外道，我必定要好好的感化他啊。可是这五比丘呢，最先离开的三个人，他是不耐苦行，修苦行他吃不消才走的。后面两个人能修苦行的，看到释迦牟尼佛离开雪山的苦行啊，去受牧女牛奶之供，又去洗澡，然后坐在菩提树下。他以为他不能修行了， 舍到了，那么因此他才跑到这个鹿邑院去自己修苦行。那么五个人在一起远远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那么他五个人本来对于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那种情况，那么尤其其中两个人修苦行的是不相信他，因为他是退道了，所以他就跟另外三个人他们约定说，如果太子来了，我们不要理他，我们做主不要动，不要理他，他是退道的，修苦行吃不消，退道了，现在跑来我们这边了，现在我们不要理他，那么这个五个人约定了，可是很奇怪的，释迦牟尼佛走到他的面前，距离不到一丈远的时候啊，这五个人自然而然就站起来了。本来想不理他的，可是自动的啊站起来了。不但是站起来了，看到佛的相好庄严了，五体投地顶礼了。那么当时佛就问他，你不是心里打算不要理我吗？不站起来呢？现在为什么顶礼啊？那五个人都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心里想的都给他知道了，真是不好意思。那么就知道佛呀，必定是太子一定是成就了，否则他怎么知道我心里的话呢？那么然后佛就对这五个人说法，最初说的法就是四谛，就是四谛法，苦集灭道四谛。这正文里面写，先为五人说四谛、十二因缘、四六度等教，这是所说的法，这是所谓明所施教嘛，说明所施舍的教法。当时对五比丘讲的只是四谛法啊，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就是叫他要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啊，只说四谛。当时在经中是没有说到十二因缘，更是没有谈到六度啊。现在这里说，但说四谛之外，还有十二因缘，还有六度等法，这些教法，这是概括阿含里面声闻的阿含里面所有的教法，统统包括在里面，不是单指初转法轮对五比丘说的法而已。对五比丘说的四谛，那是最先说的。那么在这49年当中，为声闻人说的法，当然是以四谛为根本，那么也有十二因缘，也有近于六度的四项方面的教法，所以这是四谛、十二因缘、四六度等着等于其他37道品等等，通通包含在内，是概括阿含一代所说的属于阿含方面的教典，通通包含在内，不是单指初度五比丘所说的法而已，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因为这里讲的是阿含识啊，私教又叫做鹿苑识，这个阿含识是通指佛的一代十教里面，凡是属于声闻法，通通包含在内，不是单指度五比丘说的法而已。而关于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这些道理啊，要等到后文才讲。后边讲法华四教的时候，讲藏教，藏教里面就讲四谛，四谛讲的最详细了，苦集灭道四谛在藏教里面有详细的解释，所以这里不必提早讲。那么四谛之后接着也讲十二因缘，也有四六度啊，三圣的教法在藏教里面都说到，所以现在不必提早讲，只知道这个名相啊，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名色缘处，处缘受，这一直到生缘老死又被苦恼啊。那么这个十二因缘，无明行事，名色六入处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就十二因缘的名目，后边由流转门、环灭门的解释啊。 六度大家都知道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啊，这就六度啊。这些名相在后文藏教里面呢，这正是说明教华的名相的道理，在后文有详细解释，这里不必提着加。这就是乐部的三段呢、啊，第三名所示教到这里已经说完了，就是乐这个部类。就是欧韩这一部的教典的内容所说的教法，总不出四谛、十二因缘、四六度这些教理的通通包含呢在里面，所以见出所说的教法不出这些道理，所以说明所示教，这是乐部说明啊，已经说清楚了。第二乐识啊，看出正文，若月食，这日照有谷。如果月午时啊，就是月这个日光的照耀的情况来说啊，这个时间就是日照有谷。本来《华严经》里面所明的这个照的时间呢、啊，并没有。照有谷的这个名相，但是就在这个日照的时间里面，这一段文的后边呢、啊，它有几句文字有谈到有谷啊、因为它开头讲的是，比如日出先照一切诸大山王，四照一切大山，四照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这一段文里面是没有有谷。没有有谷的名称，智者大师把这个一切大山跟金刚宝山合并起来，称它叫做有谷。但是它这个有谷的名称呢是有根据的，同这个如来出现品的后文呢接着就有这一句的这一段话，比如日月出现世间，乃至深山有谷，无不普照。比如日光月光出现世间的时候，它所照耀的地方不但是大地高山都照，就是深山里面的深游的山谷，游就是深，游深的山谷的深坑里面呢，光线都能照到那个地方。那么智者大师就是根据这句话，乃至深山游谷无不普照，所以把这个大山金刚宝山就把它称作有谷，所以它是有根据的啊、不是随便说的。所以它这个根据这个有谷深山有谷无不普照，所以把这个大山跟金刚宝山的两个照啊合并起来，成为有谷第二照，合为一个就是第二识啊、所以叫做若月食，这日照有谷。太阳慢慢高起来了，高起来从大山慢慢往下照，那么先照的这个深山有谷啊，山的那个深坑里面呢，那先照到平地还没照到，先照到这些有谷。那么有谷有暗的地方啊，那么就是比方这个声闻呢、啊，它是直求自度啊，不做度人的因缘，那么因此之故啊，就把有谷来比作声闻的根性，所以日光第二照照有谷，就是佛在停顿啊，把停顿顿教把它收藏起来之后，说见教的开始，就是度这个声闻根性的人，把有谷啊比作声闻根性，所以月食来论就是第二食。第二识是日照有谷啊，这是月识。第三月位就是涅盘经的五位，汝、洛、僧书、俗书、提伏的五位。那么这是五位里面的第二位啊，看出正文，若月位再从汝出洛，如果月五位来论呢，这是从牛奶进一步把它煎成肉，煎成肉味啊，这是比方啊，由牛奶进一步煎就啊，可以把它制成肉味。 那么这个比方就比作此从十二部经出九部修多罗啊，用牛奶的五味来比方啊，它是有两种用意的。第一是比这个香生次第，香生次第啊。那么牛奶是从牛出来的，母牛那边出来的，那么奶进一步可以制成肉啊，那么肉是从奶出来的啊，这香山次第。那么生素是从肉来的，熟素是从生素来的，皮肤是从熟素来的，那么这是说明香山次第。现在借这个香山次第来比方啊，佛说顿教之后看到这个声闻人没有办法接受，得不到利益，所以把这个顿教隐藏起来，为他们说见教，说声闻的万法啊。那么这就好像啊，顿教之后说见教之初，就比作好像由牛奶进一步香山就成肉，这越香山论就是第二是肉啊。还有一个比方是比作浓淡，这个味道啊有浓有淡啊。那么牛奶的味道是比较淡，如果煎成肉呢，味就比较浓。这个并不能说是哦，那变成顿教比较淡啦，阿含的见教比较浓啦，不是这个意思，不能这样解释啊。这个所谓浓淡呢，是越根基讲的，越根基讲，越阿含这个声闻的根基讲，声闻这个根基的人呐、啊，这一类众生呐、啊，他在顿教里面，在华严里啊，他完全没有利益，好像奶很淡，他得不到利益，所以叫做淡。到了阿含呢，他能得利益，断烦恼了生死了，可以证阿罗汉果。这个好像这个味道比较浓厚了，肉味就比较浓厚了，指他能够得到利益的浓。这个浓厚啊，指阿含声闻根性的人得利益，越根基得利益讲，不是指教，这是不是越教。香山次第啊，指教法的话语的次第啊，浓淡指根基接受得利益的浓淡啊，在华严他没有利益，所以淡；在阿含他得利益，所以叫做浓，肉味比较浓。嗯，比方声闻人呢、啊，在阿含部里得利益，是这个意思啊。这越根据讲要搞清楚，不要误会，因为哦，那好像是华严经上不如阿含了，那是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越教在说明，而是越根基啊，越根基所得的利益啊。华严里面不得利益，所以淡啊；阿含里面得利益，所以叫做浓，所以肉味比较浓，是这个意思。这是越味浓淡讲。现在解释这个从此从十二部经出九部修多罗，十二部越大圣的教典讲。九部越小圣的教典讲，这个九部啊，就是在十二部里面除开三部。前面讲顿教的时候讲十二部经，各位可能还记得吗？常行、重诵、并受记这三个啦，孤起五问而自说五个啦，因缘、比喻。即本事八个了啊，本生方广未曾有十一个了，论义共成十二名，加上论义就十二，是十二部经啊。大圣佛法里面必定具备这十二部啊，所以叫做大圣佛法。现在小圣的教典里面呢，大概只有九部，在这个十二部里面又除掉三部。除哪三部呢？注意听啊，这十二部除掉哪三部？第一，除方广，方广就是大圣，表示这个声闻的阿含法完全属于小圣，不是大圣啊。那么方广是大圣佛法，阿含里面没有大圣佛法，所以除掉方广，这是除掉一个啦。还有呢，除掉受具。 包含里面虽然也有少数的受记之法，但是不是受记成佛啊，受记成佛的很少很少，只有受记弥勒成佛，其他的没有的，其他的弟子没有受记成佛的，就大乘佛法里面才有都受记成佛，所以因为太少太少了，说他没有等于没有，所以除掉受记，第二除掉受记啊，因为欧汉里面谈受记成佛的，除掉对弥勒受记之外，其他没有，所以减去受记，那么十二部减这两种就剩下十部了。还有一个减去无问自说，因为这个声闻人的根性差啊，他不能问这个高深的理论，都是经过有人请问之后，佛才对他说法。《欧含经》里面多数是属于这一类啊。那么，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都有这个无问自说，因为这个高深理论呢、啊，弟子不能问，佛自己就说了。比如《阿弥陀经》啊，佛没有等待人问，直接就对舍利弗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和阿弥陀经现在说法。”这个没有人问。无问而自说，没有人请问，佛自己就提出来说明了，这个叫做无问自说。这一类的经声闻里面越大圣经说没有的啊。那么所以在十二部里面要除掉啊，方广设计无问自说，除掉这三部就叫做九部。其他九部啊，声闻的欧含经里面都有的，所以九部经是专对啊声闻人说的。所以法华经里面说，我此九部法啊，为对啊随顺众生说，所以我这个九部的法呀，随顺众生方便说的，都是声闻法啊，随顺众生说。这是越法华经里面这样说的。但是在其他的经论里面呢，对这个十二部经究竟声闻的教典里面有几部，也有许多说法不同的，不会完全一样。如果根据欲切实地论，根据欲切实地论他的说法是比较确当欲切实地论说十二部里面呢，只有方广声闻没有。方广是大乘佛法吗？只有大乘佛法才叫方广，不是大乘不叫方广，方广方等都是大乘的别名啊。既然是声闻小圣经，当然就没有大乘，所以只有方广声闻里面没有，其他十一部声闻都有，但是多少而已。例如受记不是完全没有，少而已。无问自说欧含里面也有啊，但是他不是问大乘法，不是说大乘法，无问自说啊，也是有的。越无问自说的这个意义来说，声闻经里面也有的。因此欲切实地论就说声闻有十一部，菩萨的大乘法有十二部。那么这个说法呀，以教典上来分别，就是比较啊很安全很妥当的啊。说九部啊，那是因另外一种说法，但是也可以通了。现在是越法华经说九部指声闻经十二部指大乘经所以这个从卢出乐就好像由十二部经转到讲九部经。这里不要误会，以为九部经是从十二部来，不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佛呀所说的十二部经里面又出九部经，实际上九部也是从佛来的。如果从来源说，乐也是从牛出，离开牛出的来也不会有乐，所以现在不要看作由十二部出九部，不能这样看，就是这九部也是从佛出的，十二部也是从佛那边来的，九部也是从佛那边来的啊。那么好像牛奶酪，虽然是酪从牛奶变， 但是牛奶也是从牛来的，肉也是从牛来的，只愿它的来源说啊，不要按照这个牛奶的肉啊，牛奶转成肉的这种的次第，不能这样看，是把这个十二部九部通通都是佛说的啊，就好像肉也是从牛那边来的啊，那么牛奶转肉这是相生次第，但是现在这个九部经也是佛说的，并不是从十二部经里面，并不是说从大乘的十二部里面出有这个九部修道罗，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的比方啊，如果太死板的看的话，就会出毛病了，会有矛盾的地方。所以如果对佛法不是很彻底研究的，那么像这一类的文字啊，他总是没有办法通过去，所以有许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他就评论天台这样的这一类的引证不妥当了，如何如何啊、嗯？那么这是因为他这个比方啊，你要看他的来路什么样的比，他用意在哪里，不要太死板。如果你一定要看成肉是从牛奶来，那么九部一定从十二部来，那就会发生这个毛病。那么这里只可以看到肉也是从牛那边出来的，奶也是从牛那边出来的，那么就是说九部经也是佛说的，十二部也是佛说的，这样子就对了。那么这是第二肉位，这是越位判啊，越位判啊。第四引证，下文就是引证法华经性解品的文字了。看着正文，性解品云：而以方便密前二人，这二人就是声闻缘觉啊，是用小注啊，大致是都是经文，就是法华经性解品的经文，形色交瘁无伪德者，如可一比取以穷直，故如处分。这一段是法华经性解品的文字啊，法华经性解品里面现成有这一段文字。那么性解品里面详细的文字是这样子写的：儿时长者家欲诱引其子，而设方便密前二人，形色交瘁无伪德者，如何一笔取以穷直，此有作处备以鲁戒鲁直，穷直若许，将来死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以之，故鲁处分，我等二人亦共鲁作。法华经的原文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这个引证啊不能写得太多，文字要简略，所以他就写得比较简略，原文是这样，你们可以自己查法华经的原文呢、啊、就可以知道了。那么现在按照这个文字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而是方便，为了这个声闻小根人没有办法接受大教，所以就要建立这个设立一个权巧方便呢，方法也，方就是法，我们平常讲方法嘛，用什么方法，要有一种很权巧的方法，便用也方便啊，就是方法便用，有权巧的方法来运用啊，使他得到利益，所以善用其法，透会时机，透会众生啊，那么这个方便也是善巧的意思，所谓善巧方便啊，用善用种种的方便呢啊，来引诱众生趋向佛法，所以叫做而是方便。因为他对大教他不能接受啊，那么只好方便说小圣的佛法啊，所谓黄叶指儿啼，空拳狂小儿啊，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啊。三四岁的小孩子他也懂得要钱啊，看到钞票他也要啊，可是他不会分别，他看到这个钞票是黄黄的颜色蛮漂亮的啊、他要那个钞票， 那么你拿这个黄寿叶子骗他，哎，在酒前呢，你看这很漂亮吗？那么就把这个黄叶给他，那么小孩子就不哭了，因为是真的钱呢。这就是黄叶子儿啼，小孩子在啼哭的时候，你拿着黄寿叶子给他，这是钱，钞票给你，可以买东西。黄叶子儿啼，空拳狂小儿，小孩子在哭了，那么他有糖果。啊，那你随便把拳抓起来，来来来，我这里有糖果，哦，我奶奶武藤啊，来来来，哦，实际上里面是空的，空拳狂小儿骗他，哦，来来你来，我这里有糖果，啊，实际上这个拳里面是空的，没有糖果，啊，小孩子他不懂啊，他看到你来抓过拳，因为真的有糖果，他就不哭了，这空拳狂小儿，这都是方便，这个叫做方便，啊。那么是方便要度这个生活人用什么方法呢？刚才不是说前面不是说这个穷子啊，看到长者的这么高贵他害怕了，意思要抓回来他吃不消了，吓坏了，那么就放他们，哦，我不要你了，你可以走了，把他放走了。可是长者怎么舍得让他走啊？这是他的儿子啊，他必定要把他引诱回来，所以现在啊要派人去把他引诱，把这个穷子引诱回来。所以密前二人，这个密前就是对前面的季前讲的，前面说顿教的时候季前马上派过使者把他抓回来，现在不是的，密前，所谓密前，这个密，密前的密啊，它有好多意义啊。第一，如果约教来说，约教理说啊，后边有说半自教、满自教啊。就近的大乘法叫做满自教，小乘法叫做半自教，一半的。后边有文字，这就先简单说啊。云满是半啊，隐藏顿教的满自教不说。只跟他说见教的半自教，越教说，因此叫做密啊，隐藏顿教的满自教叫做密啊，单为他说半自教的见教叫做前，单为他说这个半自教的声闻法，这个叫做前，之前他去接受这个声闻的教法啊，所以叫做密前。约教讲啊，隐藏满自教啊，事实半自教，这个叫做密权。约教讲，约人讲，约人说密权啊，前面是司令大菩萨，所以说马上叫他去把他抓回来，现在啊要隐藏起来，不能让他知道是个菩萨，所以法华经里面说内密菩萨行，外现是声闻啊，内心他是菩萨道的人，行菩萨道的人，外表啊视线跟声闻人一样，表现跟声闻人一样，所以法华经里面说像富罗诺呀、舍利佛他们都是大菩萨视线啊，所以叫做密前啊，视线这个以菩萨视线声闻，是故诸菩萨视线做声闻，法华经说的，是故诸菩萨视线做声闻啊，做声闻缘觉啊，那么这就说明这个菩萨现做声闻，那就是密啊，那么由声闻的身份去接引他，这叫做前，这是越人讲，越人讲啊，越教越人。说明这个密权的道理，又可以由这个化仪教化众生的仪式方面讲。前面说过，情大事小啊，那么小不测大啊，情大事小就是权啊，小不能测量大法，那就是密。小圣根性的人不能测量了解这个大法，那就是密啊。这是越化仪讲。密前二人，这两个人呢、啊、就是声闻人、缘觉人，并不是正好两个人呢、啊、是指这两种人，视线做声闻，菩萨大菩萨视线做声闻，视线做缘觉像这个摩诃迦摄就是缘觉比支佛的根性 那么初代有佛之事，没有另外立圆觉圣，所以他的身份就是并在声闻里面啊。示现做声闻圆觉这两种人来度他啊。那么这个所谓密前二人形色交瘁啊，既然是个穷人，那你不能表现出那个高贵的样子，必定也是跟他一样形色交瘁。那么怎么样子形色交瘁呢？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形色交瘁，这是说明要接引声闻人啊，这个去接引他的这个菩萨视线做声闻圆觉啊。那么外表看起来跟普通一般的比丘声闻完全一样，那么因此他必定是做苦工的啊，所以他的形容颜色都很焦碎啊。焦碎啊，就是这个颜色很是这个枯瘦啊，很瘦啊，那么看起来那个样子是年油菜色，很苦恼的样子，就是跟这个普通一般的这个穷人情况一样，要跟他一样啊才有办法接引他。那么这里用形色交瘁来比这个声闻法里面修声闻的求断烦恼了生死的人，他都要修无常观啊，修苦观，修空